以西结书第十一至十五章。第十一章，请翻开以西结书第十一章。以西结写预言的时候呢，正好身处巴比伦，可是呢，神的灵将他提回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呢，他看到了一些事情，后来呢，都在耶路撒冷应验了。当时的背景是，在耶路撒冷呢，仍然有一些犹太分子在抵挡尼布甲尼撒。他们认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的反抗啊，将会成功的。同时呢，在耶路撒冷仍然有许多假先知在鼓励城里的百姓反抗巴比伦王。他们说啊，你们一定能把尼布甲尼撒赶走的。那时候呢，耶利米仍然在耶路撒冷。他告诉犹太人说，你们不要听假先知的话，他们是在假借神的名欺骗你们。事实上呢，你们最好是投降巴比伦，因为你们抵挡的结果呢，就是被刀剑、饥荒、瘟疫所毁灭。如果投降尼布甲尼撒呢，则可活命。可惜耶利米因此被判了卖国罪，西底家王就下令将他监禁起来了。这时候呢，假先知打发使者往巴比伦对犹太人说，你们呢只要等着瞧啊，不久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胜过巴比伦，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了，在耶路撒冷定居。所以呢，不要在巴比伦建造房屋，等一阵子啊，拯救就会迅速的来到。而以西结呢，则在巴比伦告诉百姓说，你们呢应该定居下来，或者经营一些小生意啊，因为归回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而那些在耶路撒冷反抗的人将和假先知一同被杀。在这里呢，你看见一个很令人迷惑的情况。一方面呢，有假先知说他们很快就可以胜过巴比伦的军队了，另一方面呢，又有真先知以西结和耶利米都说，不，我们不会打败巴比伦军队的，因为神正因着以色列人的罪审判以色列呢，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神的审判是一段好长的时期，这段时间呢，你们都要待在巴比伦。照耶利米说的，就是你们将被掳到巴比伦70年，所以你们最好定居下来，因为在短期内你们不能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此刻呢，以西结就在巴比伦。这时候呢，他突然被神的灵提到耶路撒冷，看见了那里发生的事。于是呢，他就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住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在第十一章，我们又读到他类似的经历。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这个亚撒尼亚呢，不是前面先知在异象中看见的和另外25个人在一起的那个亚撒尼亚，那个亚撒尼亚是沙番的儿子，这里呢是另外一个亚撒尼亚。亚撒尼亚可能是一个众人都很喜欢的名字，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他们说，毁灭不会临近我们，这个城呢，就像一口锅一样，保护着我们避开烈火。巴比伦这把火呢，是会烧起来的，但是烧不着我们，因为耶路撒冷呢， 就像一口锅，我们呢就像肉。火虽然在烧，但是其热量要过很久才会影响到我们，所以呢尽管去盖房屋居住吧，因为有耶路撒冷城保护着我们呢。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神说啊，我知道你们心中所想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念头，神都看见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对不对？神说，我能够测透你们的心思意念。神知道我们脑中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任何事情都没法向他隐藏，我们呢，都要向他交账的。圣经上说，凡是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三节。他知道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意念。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因为呢，假先知劝百姓反抗，这使得他们被杀的人数反而要增加。耶利米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投降，巴比伦人就会怜悯你们，把你们带去巴比伦，给你们好地方居住。但条件呢，是你们要投降，不要反抗。假先知呢，就鼓励百姓要反抗，反而呢，增加了百姓被杀的人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神说，那些被杀的人才是锅中的肉，他们呢已经死了，而你们才是受我保护脱离巴比伦之火的百姓。只是呢，我要让你们被主带出这城，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这是一个有趣的预言，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当年呢，巴比伦军队攻打并且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则留在利比拉，就是以色列的一个边境城市。巴比伦人呢，把百姓带到利比拉去见尼布甲尼撒，在那里呢审判他们。记得他们抓住西底家王之后，就是将他带到了利比拉。尼布甲尼撒在那里呢，就当他的面杀掉他的众子，然后呢把他的双眼都剜出来之后，才带往巴比伦。你看呢，神的这个预言是多么的奇妙。以西结呢，虽然是身在巴比伦，对耶路撒冷的事呢完全不知，只是呢神的灵把他提回耶路撒冷，看见了将要发生的事，就预言说他们会在边界被审判。哎，事情呢果然就如此发生了。神说，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神呢指控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没有走在神的意志中，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他们不顺服神，反而呢效法周围异教国家的恶行。今天我们基督徒呢也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驱使我们要背弃神的律例， 顺从社会世俗的风气而生活。今天的社会给我们相当大的压力，要我们接受神所谴责的生活方式。如果你谴责神咒诅的恶行，那别人就会说你是宗教顽固分子。他们会说，喂，老顽固，你难道不知道时代已经改变了吗？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也不是生活在清教徒社会。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像当年对以色列人做的一样，要他们放弃神的律例，不顾神的审判，随从周围列国的风气，像异教徒一样生活。结果呢，导致他们遭到了毁灭。我们呢，不能随从他们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神如何审判以色列百姓，他也会照样的审判我们。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以西结正说预言的时候呢，皮拉提就死了。你看呢，这是多么有能力的讲道。不过呢，以西结自己也感到非常意外，这件事呢让他非常震惊，就问上帝说，主啊，你要将以色列人全都消灭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以色列百姓说，神将这地赐给了我们为业，我们不会失败的。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神说呢，他会把以色列分散到列国，不过呢，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神说啊，我会在他们中间看顾他们，做他们暂时的圣所，只是呢，他们会被赶散到世界各地。当然了，这又是一个奇妙的预言，因为呢，尽管犹太人遭到人的憎恨、嘲笑、歧视，这样是超过任何一个民族，尽管2000多年来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国土，可是呢，他们仍然保持了自己民族的存在，这完全不失为一个神迹。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在没有国土的情况下，在超过5代以后还能够以民族的身份存在的。这就是说啊，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国土或者没有家园了，那么5代之内就会失去这个民族的身份。这就是今天再也见不到的什么亚门人呢、赫人呢、波斯人呢，或者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强盛的民族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了土地，他们很快呢就会失去民族的身份。可是呢，犹太人却依旧是一个民族，因为神做了他们的小圣所，他与犹太人同在，保守了他们，以至于他们在被尼布甲尼撒掳掠赶离本土之后，这么多年仍然保存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当然呢，后来呢，他们曾一度回到故土，但是呢，主后70年又一次被赶离了故土，直到了今天。无论他们是在中国或者在德国、苏联、也门，或者是非洲啊、美国，犹太人呢，他们都能持守他们的民族特性，而一直呢持守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神做了他们暂时的圣所。对这个事实呢，我们只能找到这样的解释，因为你看不见任何其他的民族能够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仍然能够保持民族特性。因此呢，神要应许他们在他们去的列邦中暂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这不是指他们被掳巴比伦后的回归，而是指现今时代犹太人归回本土。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目前呢，这个预言还没有完全应验。神呢已经将他们带回到本土了，以色列呢已经复国了，可是呢他们还未得到新的灵。这要等到苏俄入侵以色列，神把苏俄击败的时候才会应验。查到以西结书的第39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将看到神宣告说，到那时他再把他们从各国中领回之后，将他的灵浇灌以色列民。因此呢，这个与第39章有关系的预言也与将来的某一天有关。那时候呢，神要以最奇妙的方式向百姓彰显他自己，并且将他的灵浇灌他们。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徒保罗曾在新约圣经中说，外邦人得救的人数目啊填满之后，以色列全家将要得救。现在呢，圣灵正在外邦人身上做工，也就是在我们这些被神呼召的人身上做工。实际上呢，这包括了所有的人。当然，这并非排除犹太人，因为神的圣灵是在万民心中工作的。但是以色列人几乎都瞎了眼，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曾经呢跟许多的犹太人朋友啊谈过许多次，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的熟悉。我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有人如此的认识旧约呢？可是呢，竟然看不见耶稣的确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呢？他们怎么清楚地解释圣经的预言啊？比如呢，但以理书第九章啊，以赛亚书第53章啊，诗篇22篇呢、撒加利亚书第11章12章等等，他们怎么看不见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事实呢？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犹太人被弄瞎了双眼。好多年以前呢，我到以色列去做一个特别会议的讲员，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想在这个聚会中向以色列人表达自己对以色列国人的支持。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收到一位拉比的来信，他在信里面大大的责备我在会议中支持了以色列人。他说啊，你无权做这样的事，因为以色列没有权利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存在。他还给约旦国王侯赛因写了一封信，请他将正统的犹太人社区并入约旦，因为他们不想为现在的以色列国做任何事。他说啊，以色列无权成为一个国家，你啊，身为一个牧师，也无权在这里来支持以色列国。但是呢，我曾多次向这些犹太朋友做见证，他们都很熟悉圣经，我就把这封信给他们看了，并且问，哎，看，这是你们的拉比写给我的信。他们读了之后非常惊讶，同时当然非常感激我对以色列人的支持。他们说，哎呀，你啊，不用理会这些人的，他呢只是一个宗教的激进分子，他还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对这种过分狂热的人呢，你不必太在意的。但是我说，哎，他是你们的拉比啊。他们回答说，那又怎么样， 他呢不过是个宗教狂，不用去理会他的。于是呢，我就问，你们是否想过，以前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的拉比，也许呢，就像现在的这位拉比一样，都是宗教狂啊。耶稣的确就是弥赛亚，可是呢，这一般宗教狂却拒绝了他。现在呢，2000多年过去了，有许多的证据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可是呢，你们却不顾事实，仍旧跟从那些宗教狂，他们呢都无言以对了。任何人如果看了旧约预言和耶稣的生平，一定会得到一个结论，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呢，就不会再有弥赛亚了。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拿出家谱来证明自己就是大卫的后裔，因为谁也没有可以追溯到大卫的家谱。所以呢，到时候神会改变他们的心，将石心变为肉心。大家知道犹太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有冲劲有活力，他们呢很喜欢唱歌，喜欢以唱歌跳舞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好多次呢，我们去耶路撒冷旅行的时候，那些个司机和导游会围着晚餐桌高唱他们犹太的经典歌曲。哎呀，他们唱的时候那真是全心全意，有的时候会站起来又唱又跳，真的是非常的投入，让人呢觉得非常愉快。他们真是充满了活力，使得周围的人呢都很快乐。我常常想了，如果他们的心被打开转向耶稣基督，那该多好啊。当他们的实心被换成了肉心，发现耶稣真是弥赛亚，并且用全心来表达心中激动的时候，那个日子该是多么的荣耀。神呢必须给他们做一个换心手术，将肉心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可是他们呢没有顺从神的律例，这就是审判临到他们的原因。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时呢，以西结看见耶和华殿中代表神的荣耀的基路伯，从圣殿移到了走廊，又从走廊呢移到了耶路撒冷东门，现在呢又从耶路撒冷东门移到了城东边的橄榄山上。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先知被神的灵提去，经历了很多奇妙的事之后，又回到巴比伦与百姓分享神给他的意象。有意思的是，神的灵最后停在耶路撒冷东边的山上，那也是主耶稣升天进入荣耀的地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从同一座山上以弥赛亚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这应验了撒加利亚的预言，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有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就是驴的驹子，也是这同一座山上。有一天他将再次降临。撒加利亚书的14章的第4节说，那日他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 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在这里呢，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从耶路撒冷东边的山上离开，也正是在这里，耶稣基督本体的荣耀将从耶路撒冷东边降临，他将再次进入耶路撒冷，而神的荣美和他的荣耀的国度也将再次回到以色列。第十二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你知道以赛亚说了同样的事，他们有眼睛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十节。耶利米呢，也在同一件事上责备他们说，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大卫曾说，拜偶像的人会跟他们的偶像一样，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也不能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神在这里呢，对以西结说，你住在悖逆之家。有意思的是，犹太人回顾其先祖的历史呢，是常常显得特别骄傲的。他们呢，非常尊重他们的先祖，他们先祖的遗传。这就是斯提凡会碰到麻烦的原因。因为啊，斯提凡站在公会众人的面前回顾他们的历史，告诉他们神以前呢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最后呢就他们祖先的光辉历史说，哪个先知没被你们祖先杀害呢？你们说我们的先祖是如此荣耀，我们的先祖是如此荣耀。嘿，神差来的先知都被你们祖先杀害了，现在你们则更加糟糕，因为你们杀掉了众先知预言的那一位。这时候听众变得非常愤怒，他们咬牙切齿啊，拿起石头来将他打死。那时呢，保罗正好在那里帮众人保管他们的衣服，卖力地鼓励他们。神在这里呢，对以西结说，瞧，你现在住在一群悖逆的民中，他们有眼睛不能见，有耳不能听，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对象，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他们是悖逆的民，听了假先知的预言呢，他们正想着要从被掳之地回家呢。但以西结啊，要看你的行动了。他们呢，也许会揣摩揣摩，思想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对象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对象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又是一个带预言的讲道。以西结啊，你要这样示范给以色列人看，你要带上行李放在肩头上，在墙上呢挖一个洞，从洞里面爬出去，然后呢 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你要从家里面呢搬出去，好像被掳的人一样。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当然神的目的呢，就是要以色列人问以西结，你在做什么呢？他蒙住脸一言不发，在墙上挖了个洞，带着行李爬了出去。以色列人看见他这种怪异的举动，就会问他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呢？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你们现在看见我做的事情，很快呢就要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你们呢将会在墙上挖一个洞，带着自己的行李逃走，可是呢他们还是会被掳。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这是一个有关西底家王的很有意思的预言。他将在半夜的时候，挖一个墙洞，从洞里爬出来，却掉落在网罗中，被捉到了。之后呢，他将被掳到巴比伦，并且死在那里，再也看不见耶路撒冷了。圣经记载说，巴比伦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晚上，西底家王呢想逃出耶路撒冷，结果呢他只逃到耶利哥平原，就被加勒底人抓住了。之后呢他被带到利比拉见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呢将与他一起逃走的众子啊，就当着他的面都杀了，然后呢又将西底家的两只眼睛都挖了出来将他呢带到巴比伦。正如西底家在这里预言的，他来到巴比伦却再也看不见那地，因为他的两只眼睛都被挖掉了。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看到神的预言是多么的奇妙。先知所讲的话，所论到的事，若非出于圣灵的感动呢，不可能是如此的准确的应验了。神说，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免得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再次应许说，他将保留一些余民，但是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呢都会被杀。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换句话说呢，就是要以西结喝水的时候呢只喝一点点，吃东西的时候呢则要不停地打战显出非常害怕的样子。可见呢，先知必须做非常生动的示范，因为神要吸引百姓的注意，因为他们不再听神的话了。所以呢，神就让先知们做这些深具特色的事来吸引百姓的注意。他们会说，
嘿，你看看，以西结到底在做什么呢？看他喝水的样子，哎呀，吃饭的样子怎么这样？他这是做什么呢？
看到以西结这些稀奇古怪的动作，他们就会非常好奇。这一切呢，都是神计划好的，目的呢是要吸引百姓来听以西结传讲神的话。
我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
尽管百姓不愿意听神讲话，但是神还是想方设法的对他们讲他的心意，仍然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他的话。尽管呢，人长期关闭自己的心门，塞住了自己的耳朵，神呢，仍然坚持对他们说话，并且用多种方式对他说话。如果你不愿意直接听神对你说话呢，他会透过你周围的环境或者事物，很巧妙地对你说话，将他的资讯传递给你。神对以西结说，喝水吃饭的时候啊，你要对着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
他们四处说，嘿，要知道我们这个世代呢，不会碰到这种事啦。啊，日期呢，已经迟延了，所有的意象都会成空。比如啊，人们老早就说，啊，主要再来了。啊，时间过了这么久了，主要再来，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世界末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啊，日期呢再次延长了，我们呢还要在这个世界过上1000年，生活呢还要继续。啊，讲一切快要终结之类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人所持的态度。毁灭快要临到的时候，他们还在说一切意象呢都会落空，这种事件呢不会发生在我们这辈人的身上了等等。正如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三到第四节里说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必都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事呢必定会发生在你们还活着的时候，而不是在你们的儿孙辈或者曾孙辈的身上。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果然呢，一年之内，
这些话呢都成就了。第十三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他们在随从自己的心思而行，从神那里呢，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是在讲自己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独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的话必然立定。而那些假先知啊，其实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话，却到处对人说啊，耶和华如此说，哎呀，这是圣灵告诉我什么什么啊，圣灵指示我什么什么啊，神让我看见了这些，看见了那些。他们呢，还到处找人来肯定自己说的话。可悲的是，今天的教会中呢，也有一些假先知、假教师做着同样的事。他们呢，奉主的名说话，其实呢，主并没有向他们说什么。啊，主耶稣不如此说啊啊，圣灵呢，让我看见了什么什么。事实上呢，是他们自己在说话，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心在讲话。主耶稣曾警告我们说，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是假先知。保罗呢，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警戒说，这些假先知会到处去奉主的名讲话，欺骗人。彼得呢，非常严厉的指责他们似的。啊，正如犹太书警告说，那些奉主的名说自己的话，从有教会以来就存在，他们一直都是教会的咒诅。早期呢，在旧约时代就有假先知存在了，神曾经借着耶利米、借着以赛亚来责备他们，现在呢又借着以西结来责备他们。他们没有帮助以色列的百姓，反而呢伤害了他们。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分量极重的话。神呢，不希望你奉他的名发表你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以前呢，我认识一个人呢，常常说啊，主告诉我什么什么之类的话。啊，他呢，主要他去沙漠啊，他就去沙漠；主要他做这个啊，主要他做那个等等。结果呢，他损失了所有的钱财。后来呢，又因为晒太阳晒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脱水啊等等。最后呢，他说：“你们说说看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呀？”哎呀，显然呢，这位先生是一个宗教狂。神呢，其实并没有对他说话。如果真是主要他做的，又怎么会落到这么糟糕的地步呢？到最后，他却要责怪神，让他经历了这些痛苦。这种人呢，常常说主要我做这个做那个，我要说好，既然是主要你做这些事，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问我呢？为什么主会这样对待你？如果是主要你做的，你就应该去问他呀。主可没有要你来问我呀，我就不会给你一点同情，我只会觉得厌烦。如果有人说啊，这个是神叫我做的，
你又能跟他说什么呢？你能说什么话呢？你又不能说，哎呀，你是个宗教狂，你不可能这么说他呢。他们让你啊，无计可施。说主对我说什么，或者主说了什么什么的时候啊，要谨慎了。我觉得我们不要随便这样说。其实呢，神没有说话，我们呢却奉他的名说话了，这不会讨神的喜悦。神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我就与你们反对，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要注意啊，这样说话要负相当重的责任。当神的百姓在天堂聚集的时候，那些个假冒神的名说话的人是不会列在其中的，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他们所说的预言，就像有人建一堵墙，却用没有泡透的石灰抹上了。那个灰泥啊，没有多少粘结力。战争来临的时候，这个墙就容易倒塌。神借耶利米责备他们说，你们很少安慰我的女儿以色列，在没有平安的时候却只是对百姓说平安平安。这些假先知只讲吉利的话，不是吗？要知道，对战争或者饥荒，他们连提都不提，这可是一件糟糕的事啊。有人说，你怎么说事情就会这样发生呢？因此要做积极的宣告。但是神说，那些妄言平安的吉利话都是谎言，在没有平安的时候到处说平安平安没什么用。神为他们妄言平安的宣言大大的责备他们，因为神没有应许会平安。他们力图去逃避真相，否认实情，伤害了百姓。这些个假先知说平安平安，实际上是在说谎，因为呢根本没有平安。所以说呢，他们是在建一堵立不稳的墙。可能是一个人说了什么，另一个人呢就过来说，啊，没错啊，这件事呢神也是这样告诉了我了，哇，哈利路亚。这就是没有泡透没有粘结力的石灰。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着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着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着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必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些话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整本书中讲了62次。我施行审判的时候，我的话应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而这就是预言的目的。预言成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预言呢是耶和华说的。只有神才能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预先告诉我们。这句话呢一共讲了62次。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他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 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在耶路撒冷有些自认是女先知的女子也说预言，不过呢，他们说的预言来自他们自己的心，并不是来自于神。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己利将人救活吗？他们听起来呢，像行邪术的人，将靠枕呢缝在袖口上，给人呢戴大头小头皆可戴的帽子，不管他们的脑袋大小如何。你们为两把大麦在我名中亵渎我，也就是说呢，他们做任何事呢都算命啊，你只给我一把大麦，我就给你算命啊，往我手里塞一块钱的话呢，我就给你算命。因此呢，神就责备他们，他们简直是在荼毒生灵，竟然说：“哎呀，一切正常啊，你呢会有一个大好的前程。”啊，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将会走进你的生活，你们俩呢会白头到老，快乐一生。这些个百姓喜欢听假先知的安慰话啊，根本就听不进神的话，神的警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他们似乎在百姓身上加上了一些咒诅，比如念念符咒啊，将针呢扎在洋娃娃身上之类，好使人呢心里觉得害怕。哇，他们在我身上施行了魔法了。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他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一人看见这些事情发生呢，心里就伤痛，心想：哎呀，主啊，你要让他们走到什么地步呢？你要安慰死于他们的邪恶之手的义人吗？因而这种安慰，他们不肯回头啊。这就像今天的好多传道人站在讲台上说：各位，地狱呢根本是不存在的，你们呢不用担心，这个世界的各个方面每一天都在逐渐的变好了，我们呢快要进入荣耀的禧年时期了。听到这些呢，很多人都会被深深的吸引了。可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基督科学教会通灵派的创立人呢，哎，多数是女性。你注意到这点没有啊？在这里呢，神对这些个女先知呢进行了责备，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十四章，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以西结说：以色列人就坐在你面前，心中呢满是偶像，为什么要对他们说话呢？为什么要跟他们打交道呢？偶像崇拜都是出自于内心，心既是人拒绝神的出发点，又是人回转归向神的起始点。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一切都在人的心。以西结书这里记载说，这些人呢来求问神，想从先知那里啊听到神的话语。神呢就对以西结说，我为什么要对这些人，坐在你面前的这些人说话呢？他们心中不是充满着偶像吗？为什么要求告我呢？人呢通常将偶像啊放在祭坛上或者家里的桌子上，这样已经很糟糕了。然而呢更糟糕的是把偶像啊放在心里面，因为这样呢你就可以欺骗自己说，哎呀，我没有拜偶像啊，我不需要因为偶像的事情而自责啦，因为我家里啊没有任何的偶像，也没有什么小祭坛啊什么的。可是呢这个偶像却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神说啊，我会回答他们的。他们皆因其心中的偶像，因其拜偶像，或者某一个原则、某种理想啊、某种哲学啊，变得与我生疏了。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的心被神以外的某一种事物主宰了，不是由神来掌管了，你就会与神疏远。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说，我要在烈怒中审判这样的人，将他剪除。他们竟敢心中带着偶像来求问我，哎呀，这是非常危险的。新约使徒行传中的亚拿尼亚与撒菲拉就是一个例子了。他们虽然是来到了神的正面面前，可是呢心里有偶像马门，当然呢也可能有别的偶像。他们呢却想透过捐款得一个好名声，并且呢会得到教会的称赞。哇，难道这不伟大吗？啊，他们竟然变卖了自己的产业，并且将所得的钱财全部都交给了教会。但是呢他们只是假装奉献了全部所得，却为自己呢保留了一部分。其实为自己留下一点呢，这并没有什么错。他们呢也不必卖掉房子，即使卖掉房子呢也没有必要要奉献任何的钱财。神呢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可是呢他们却要假装奉献了全部的家当。这样做的目的呢完全是欺骗，是一种可耻的行径。表面上看他们来到了神的面前，但是呢他们心中却有一个偶像。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了，因而他们扑倒在地死了。正如神在这里说的，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也许呢，你心里会说，哎呀，幸好今天神在教会中呢，不像早期教会的那样的严厉，否则呢，我绝对不会有今天这么个大教会了。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认了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哇，神是多么希望做他们的神，要他们做他的子民啊，要他们充满圣洁与公义，站在神面前，而不是被罪所玷污。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说啊，我将审判临到地上的时候，虽然地上有像挪亚、但以理和约伯这样的义人，但是他们呢，只能救自己的性命，不能因为他们的义而拯救别人。有意思的是，神在这里啊，提到三个人。首先是挪亚，神在他那个时代施行审判的时候呢，是先拯救了他。其次呢，是但以理，这个时候他大约只有20岁。在做尼布甲尼撒王的谋士，他那年纪虽然不大，但是呢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属灵威望，成了属灵的领袖。当然，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他先前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心中定义不让王的膳和王的酒来玷污自己，要求呢可以不吃肉不饮酒，只吃蔬菜啊，因为那个肉啊祭过了偶像，又没有按照犹太传统规矩来屠宰，他就对太监长说，就让我们只吃素菜吧。太监说，如果你们变得面黄肌瘦，我的头就难保了。但以理说，你可以试着给我们10天时间，如果10天以后我们看起来枯瘦如柴啊，那我们就吃你预备的食物。那么太监长就同意了。10天之后呢，他看见他们呢比吃完供应的污染过的肉的那些其他年轻人呢、更加呢红光满面，就让他们继续保守自己不被玷污了。后来呢，他因为替王解梦而名声鹊起，这样呢，他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在民众中啊大有声望，能跟挪亚和约伯一级的啊属灵前辈同列了。他们三个人就是神眼中的义人，这就是神在举义人的例子。我若使恶兽经过遭践的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如果这三个人呢都住在那地，他们呢也只能够救他们自己，甚至呢连自己的家人都没有办法拯救。每一个人都要和神建立起直接的关系。神呢只有儿子或者女儿，没有孙子孙女， 你不能记着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其他的家人与神建立起关系。你必须与神呢，建立个人关系。你看这三个人，尽管他们是正直公义，尤其是挪亚，虽然神称他是那一代时代唯一的一个义人，然而在神的儿子再来的时候，他们呢也只能救自己和进入方舟的儿女的性命。神说，在他将人与牲畜从地上剪除的时候，义人只能拯救自己的性命。这句话对我来说呢，我看见的是义人在审判的时候将会蒙神拯救，也就是说，在神将大灾难降到地上之前，我们呢借着主耶稣蒙神的拯救。如果有人对这个原则有其他的讲法，那他们呢就是否定神公义的原则了。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呢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原文做带血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所有挪亚、但以里、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么？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再过不久呢，那些被掳后归回耶路撒冷的渔民就会告诉你们了，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神做了什么事情。看到了这些个人，即便是听到有可憎的事情在发生，你仍然可以知道我是公义的。我施行审判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十五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记得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神论到以色列时说，他种植了一个美丽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他建了篱笆、围墙、守望台及酒栅。到了收割的时候，他来到园中收取果子，却发现了野葡萄。神说，我怎么办呢？我会拆掉围墙，任其野草丛生，任其破坏，不再看管这个园子，这葡萄树将无法结果子。接着神论及以色列说，你们原是我的葡萄树，我能为你们做的我都做了，你们却没结出果子来。讲到这里呢，我联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说的，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在我里面的枝子都必结果子，你们都是葡萄树上的枝子。神向你们所存的旨意就是， 你们要结果子。这是神对我们唯一的意旨，也就是我们唯一的价值。对于葡萄树来说，它的作用呢，就是结果子。以西结书第十五章这里的宗旨呢，也就是这些。葡萄树的唯一目标就是结果子。如果不结出果子呢，那么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吗？可以从葡萄树中取木材做一个书架吗？绝对不可能，因为木工呢无法用它的材料做出任何的家具。实际上呢，葡萄枝呢是很容易腐烂的，它呢又很脆弱，不能够承受多少重量，甚至于做个钉子想挂衣服都不行，因为呢它很快就要烂掉，中间呢变空了，像一张纸一样轻飘飘的，全无用。看啊，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葡萄树呢用来烧火呢也不是什么好材料，它呢只会闷烧，它唯一的用处就是结果子。你们大家呢就是神的葡萄园，神说他在你们身上的唯一旨意就是多结果子。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所说的，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他期待你们结出果子，在你们生命中结出义的果子。接下来呢，以西结写道，葡萄树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没结出果子，没有任何用处，所以呢，我只好任凭他们掉在火里烧掉了。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初呢，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论到以色列民说，他们是葡萄园，可是呢，因为他们不结果子，神就让荒凉临到他们。现在呢，以西结又用同样的比喻论到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没有结果子，因此呢，留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神要毁灭他们。你们一定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里讲到不结果子的树的比喻。这个比喻中呢，原主说，砍掉它吧，留下来没有用呢。那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里的重点是，如果你总不结果子，那么为什么还要白占地土呢？还有什么用呢？神是多么的希望你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他。所以呢，请大家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有没有为神结出果子。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神在你生命中寻找你对他的爱，而且呢，这个爱会在我们彼此相爱中彰显出来。神在你生命中找到了多少爱的果子呢？神来到他自己的园子里想找到果子，可是呢却只找到野葡萄。野葡萄呢很酸，没有什么价值。我不知道神多少次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交通，只是想 享受我们对他的爱，可是呢，我们给他的呢，只是酸酸的果子。我们对于神呢很不满意，因为我们觉得呢，什么事情都不如自己的意，我们心里呢，充满着发酸发苦的。啊，神来找我们，想要得到我们爱的默契的时候，却看到呢，只是埋怨和苦读，这是多么的可悲呢？神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结果子来荣耀他，这是你唯一的价值。葡萄树唯一的目标就是结果子，此外没有任何用处。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意思呢，是你要结果子，但愿你们都能为神结出丰盛的果子。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请你帮助我们被圣灵充满，并且时时被神的爱所充满，好在你来到你的葡萄园的时候，能摘到多而又多的果子，就是让我们能活出你的爱，活出你在我们身上浇灌的爱和美善。神啊，请帮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表达我们的爱和感恩。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